血性男儿第七集，血溅小雀街。绿宝石金手镯，原是一对，一只刻有鸢子，另一只刻有秧子。这是解放之前陆成龙的外祖父胡老板给陆成龙父母的订婚纪念物。由于当时的一个上海头子看上了陆成龙的母亲胡秀英，胡老板才不得不让新婚女儿和女婿孙红运逃往家乡，自己也关掉营造公司去了香港。几年之后，上海解放了，孙红运和妻子胡秀英回到上海，而胡老板却从此再无音讯。这时，孙红运与胡秀英已经有两个男孩了，哥哥名叫孙军，机灵强悍，弟弟名叫孙龙，耿直内向，两个人形影不离，相处极好。夫妻俩均在建筑单位工作，一家四口上称和睦。哪知好景不长，一场红色风暴使这四口之家四分五裂，一对在风雨中结合的夫妻竟被这场暴风雨给吹散了。当孙红运带着大儿子孙军走了之后，被认定为反动技术权威，被批被整，直至死在了隔离室里。而那个时候的胡秀英也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的白骨精。胡秀英带着小儿子相依为命，孤苦无依，幸而得到一个叫陆叔的单身汉周记，并教孙龙学武功。胡秀英感激陆叔的周记之恩，便嫁给了陆叔，在陆叔临死之前让孙龙改名为陆成龙。自从孙红运一死，年逾16的孙军便一个人在上海到处漂泊，整天与一些小流氓为伍，扒窃打架无所不为。他那脸上的疤痕就是在打群架中被对方所砍伤的，因此还蹲了2年的少教所，后来便随着上山下乡的知青去了东北。在农村，无穷无尽的劳动，艰苦的生活，政治上的歧视，使孙军那一颗有受伤的心灵更加被刺得滴血。从此他开始憎恨所有周围的人，他在心里暗暗地发誓，有朝一日要是机会到了，他要报复，要无情的报复。苦盼苦熬，终于熬到了返程的机会。他先是进了里弄生产组，后来辞了职，借了一大笔钱。他瞅准了机会，率先在淮海路上开启了田之梦咖啡馆。咖啡馆生意是越来越好，结交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特别和那个在香港的亲舅舅挂上钩之后，他那个咖啡馆变成了嫖娼之物。在他眼里，钱和女人至上，为了钱和女人，他可以不顾一切，六亲不认。他成了一个冷酷的、残暴的、失去人性的一头狼。孙军是个精明的人，他知道现在干的勾当都是违法的。他想起他父亲曾经说过他的外祖父在香港，于是他多方托人，终于得到了外祖父在香港的经纪人的来信，说他的外祖父在一年之前已经病逝了，但是在遗嘱中委托经纪人寻找他在内地的后代来继承他在香港和国外的一切遗产，但继承人必须说出他离开大陆的原因，并且交出胡家的传家之宝，就是那一对绿宝石鸳鸯金手镯。当时孙金看了这封信，乐得刀疤脸都变了形，两只眼睛紧紧盯着胡氏企业这四个字，他觉得身子正在飘飘上升，仿佛自己已然成为百万富翁，以后再也不会为钱操心了，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不过在他高兴之后，又忧心忡忡起来。一对绿宝石鸳鸯手镯，父亲生前明明只交给自己一只，那么另一只在哪里呢？正当他在冥思苦想另一只手镯的时候，娇娇他无意当中的透露出陆成龙家有金手镯的事， 于是他便设下了利用娇娇来窃取金手镯的计划。陆成龙望着绿宝石金手镯，嘴里喃喃自语：难道这孙军就是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的亲哥哥？娇娇听陆成龙说孙军可能是他的亲生哥哥，惊愕地怔怔地看着陆成龙，但是他太了解孙军的为人了，他央求陆成龙暂时先离开上海避一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大门轰的一声被撞开了，陆成龙和娇娇回头一瞧，只见孙军带着几个大汉凶神恶煞地横在门口。陆成龙他拉过娇娇，神色镇定地对孙军说：孙老板半夜上门，不知有何贵干？孙军他目露凶光：
姓陆的，我不跟你废话，我只问你一句，你为什么指使娇娇来偷我的金手镯？
绿宝石鸳鸯金手镯是我的传家之物，谈不上偷。
什么？
传家之物？孙军他微微一惊，随即冷笑一声：
哼，既然是传家的，那么我问你，你的母亲姓什么叫什么？你的父亲又姓什么又叫什么？
我的母亲姓胡名秀英，我的父亲姓孙名鸿运。
那他们有没有儿子？
有两个。
哦，分别叫什么名字？
大儿子叫孙军，小儿子叫孙龙。
你到底是什么人？
哼，我是孙鸿运的小儿子孙龙。我母亲为了纪念死去的继父陆叔，才将我的名字改成了陆成龙。孙军听罢，眼珠滴溜溜地打量着陆成龙。当他看到陆成龙眉心之间有一颗黑痣的时候，他确信了，此人真的就是失散多年的亲弟弟，一股兄弟之情不由涌上心头。但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随即想到的便是那些国外的、香港的大笔遗产占据了他的思想的主导地位。他想，绝对不能相认，要立即除掉他，把绿宝石鸳鸯手镯拿到手。他这么一想，从鼻子里就嘿嘿地发出两声冷笑：
陆成龙，你别在我面前编故事了，金手镯明明是你偷去的，你却来冒充我的弟弟，名正言顺地夺我的家产呢。
他一边说，一边向身边的三个大汉使了一个眼色，那三个彪形大汉立刻一拥而上，向陆成龙扑去。陆成龙一个腾跃朝后一退，一直退到墙根上。孙军嘿嘿一阵狂笑：
姓陆的，快点交出另一只手镯，免得受这皮肉之苦。
陆成龙不慌不忙地对孙军说：
孙军，今天我叫你一声哥哥，希望你改邪归正，少啰嗦。
孙军恼羞成怒地打断了陆成龙的话，大声吆喝着：
给我上！
慢，哥哥。
陆成龙镇定地说：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娇娇早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得到金手镯是要去香港继承外祖父的遗产。
今天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遗产我们兄弟俩都有继承权，对不对？但是你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放弃继承权。
孙军将信将疑，他问道：
哦，什么条件？
你要向政府坦白，交代你所干下的一切坏事，彻底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以后的一切都是你的。
陆成龙说着，眼睛都湿润了。我知道，你这些年吃了不少苦。
好主意，让我去坦白交代啊，让我去坐大牢，好让你去享受遗产。你这小子安的什么坏心呢？
不，我说到做到，我保证我不要一分钱遗产，我只要他娇娇叶明靠我们俩的双手劳动吃饭。
别说了，
孙军像疯狗一样叫起来，
什么改邪归正，什么重新做人，我他妈听腻了，我就是我，我是孙军，我是孙老板。陆成龙，老实告诉你，你别跟老子跟前耍滑，我姓孙的是什么人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要去香港自由自在的生活，你还是爽气的好，赶快把金手镯交出来。
陆成龙的脸上一直在抽搐着，
你这家伙，你真的是咱们孙家的败类。
是吗？给我打。
孙军大声地说，三个大汉挥拳向陆成龙砸了过去。陆成龙他不躲不避，运足气来了一个黑虎掏心，最终其中一个天灵盖就是一抓，同时一个顺手牵羊，一个扫堂腿，将另外两个扫倒在地。
他妈的熊包。
孙军不甘心失败，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对准陆成龙的胯部就是狠命一击。陆成龙一闪身便躲开了，孙军又来了一招，出拳朝陆成龙的脑门直直地击过来，陆成龙又一次避开。孙军他由于用力过猛，一拳竟然打在了墙壁上，痛得叫了一大声，一只手已经无力地垂了下来。孙军见自己打不过陆成龙，顿生杀机，他假装蜷缩在墙根上，他暗中从腰包里掏出了一把匕首，猛地一甩，匕首朝陆成龙的咽喉部飞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切娇娇都看得真真切切，忙从侧面冲了上来，只听娇娇一声惨叫，匕首刺中了他的胸膛，顿时鲜血喷飞。
娇娇！
陆成龙失声地叫着，他抱起娇娇，孙军却得意地狞笑着，
臭婊子，吃里扒外的，这下尝到厉害了吧。
孙军说着，和三个大汉一步一步地朝陆成龙逼来。陆成龙忍无可忍，他不顾一切地和孙军一伙展开了搏斗，他挥拳扫腿，一会儿功夫就把四个人打得瘫在了地上。陆成龙已经顾不得擦去身上的血迹，他转身出门，奔到了电话亭前，打通了一辆救护车，同时又打电话报告公安局。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见娇娇脸色惨白，血仍是流个不停。他伤心地把娇娇抱在怀里，娇娇微微地睁开眼睛，看着他，喃喃地道：“
龙哥，你说过，我是个好女人。”“
是，你是个好女人，我要娶你。”
娇娇惨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的笑意，她费力地从怀里摸出沾满鲜血的金手镯。
龙哥，你给我戴上吧。
好，我给你戴上。
说着，陆成龙从娇娇手中接过金手镯，颤抖的手给她戴上了手腕。而门外救护车来了，警车也来了。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血性男儿的故事，希望您喜欢，祝您健康愉快。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